没有贵族，何来贵族学校？台湾有贵族学校吗？我不清楚。或许是因为我从小耳濡目染的世界，全是底层穷苦的小老百姓吧。虽然我的大舅曾经说，我妈妈的家族在中国大陆福建西部连城是个很受尊重的家族，长辈中还有当时的国会议员，但是经过战乱后全都成了难民。小时候听到别人说要回家时，都以为他们指的家是台湾，后来才知道他们指的是海峡对岸或是遥远的美国。原来那个时代有许多人千方百计的要去美国淘金，许多人都有美国梦。我从小没有过美国梦，对美国也没有太多的向往和幻想。至于对岸的祖国，都是从历史和地理课本上学到的。我童年的家位于植物园和平西路的侧门，小学的学区是路途遥远的万华区双园国小。同一个村子里有很多父母亲都将户籍迁到隔壁亲朋好友家，让自己的孩子去读离家很近的另一所口碑比较好的国语实小，理由是学生平均素质高，升学率也高。人家孟母都知道三迁，我爸妈连迁个户口都不愿意。于是我们家五个小孩就老远巴巴的每天走上半小时去到当时最没有升学竞争力的双园国小。爸爸的理由很简单，是龙是凤是牛是猪都是天生的，再来就要靠自己力争上游，穷家孩子和穷家孩子玩在一起才不会自卑，去到贵族学校只会更自卑，只会学到奢华。我们去到万华南边的双园国小，第一个要克服的难题竟然是学习闽南语，因为有些老师用国语上课，有 99% 的同学都听不懂，只好先用闽南语教学。我在那所小学玩了6年，听说要从读半天变成读全天时，我还难过的哭了起来。我爸妈似乎预见到台湾有一天会本土化，所以让孩子早一点接触这个多元的社会。我们家前4个小孩都是要联考才能念初中的年代，结果4个小孩都很幸运考上了前面志愿的初中，从此在求学的路途上都是读公立学校，还得要用功读书才能争取到清寒奖学金，以减轻父母亲的负担。可是我的舅妈对教育儿女却有不同的见解，她让我的表弟表妹们从小读最贵的私立小学，让他们学钢琴跳芭蕾舞。舅妈鼓励3个女儿都去美国求学和工作，他们也各自在美国成家立业，有了很优秀的下一代。最近我去了一趟美国，特别去和住在休斯顿附近的表妹表妹夫碰面，一起吃了顿饭。表妹夫是个脚踏实地喜爱园艺的男人，晚餐时他的话题一直绕着他的教育观，说他们夫妻努力打盼赚钱，就是要让孩子去读附近最好的私立学校，学习的进度超前一般的公立学校1年。我没有接下这个话题，因为我延续了父母亲的观念，从不考虑让孩子去读别人口中的贵族学校。我发现自己就是因为读了双园国小后，对弱势的家庭有了强烈的同理心。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在一个最多元自然的环境中长大，不要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我担心送孩子去了贵族学校后有了阶级意识和分别心，反而提早让自己人生未来的选择变得狭隘。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拥有一颗高贵的心，而不是华而不实的虚浮外表。完整的人或是完整的人生不就是如此吗？面对许多真实甚至于很残酷的世界，体验着各种不同的人生， 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过度被保护的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有一天，我去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参观，博物馆里展览的全都是台湾人经历不同统治者的庶民生活。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中找不到什么王公贵族的身影，更没有像故宫博物院留下历朝历代皇族的贵重物品。每个统治者来来去去，整个台湾历史都是原住民和不同时期来到台湾的移民们的生活、信仰、文化一点一滴慢慢累积堆砌起来的。台湾社会是一个新兴的移民社会，没有贵族和平民之分。到了近代，台湾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将台湾推向了一个更民主和自由的公民社会。一个没有贵族阶级的社会，何来贵族学校呢？所以，任何学校都无法透过教育教出贵族来。在台湾的社会里，只要有消费能力的人都能够享受像贵族一般的食衣住行，但是有高消费能力的人再怎么会花钱，也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高品位的贵族。台湾社会真正的危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权更迭中，透过了政商之间的共犯勾结结构，让少数人不当地拥有了过多的土地和各种特权，使得贫富的差距不断地扩大，另一种不平等和不公义的环境已然形成。这将会是台湾社会未来最难跨越的困境。新一波的公民运动也正是在如此恶劣的氛围中形成了大气候。虽然人人都向往当一个高人一等的贵族，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的到来才是我们台湾的福气。我们的学校要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教养、有公民意识、关怀社会的公民。我们的社会不需要学校培养如暴发户般的假贵族。是奇才还是傻瓜？爸爸是个很喜欢劳动的艺术家，他除了常常拿笔画图，也爱使用各种劳动的工具。童年住的大杂院有一条共用的水沟，那是一条日日夜夜接收十户人家排放废弃物的地方。凡是水沟经过有水泥覆盖的地方，因为不好清理，常常堵塞发臭。爸爸定时就会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去清理。有一次，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被堵在水沟深处，爸爸就说：你们谁敢去抓出来，谁长大就会有出息。因为连死老鼠都敢抓了，就表示将来不怕脏、不怕苦的精神。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也为了讨好爸爸，我当下毫不犹豫地趴在水沟旁，把手伸进去，将很大只的死老鼠拉出来。从此，爸爸逢人就爱炫耀着我敢抓死老鼠的英勇事迹。我的初中导师金远胜先生是一个好强好胜、自律甚严的人。他对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学业成绩，也严格要求我们的生活习惯。他要我们在整洁秩序比赛都要拿第一。他有一套打扫教室和照顾花圃的方法，教我们要如何扫地、如何擦玻璃、如何浇花，连垃圾桶要如何摆放，都有一套标准流程。我当了两年班长，替他执行这些任务，我的表现甚至超过他的期待。我带领同班同学去学校附近南机场挖草皮，移植到我们教室外面的花圃，推动了绿化校园运动。为此，连校长都当众表扬我一番。金老师赞美我说：孩子，你真是一个奇才呀，善用你的这种能力，一辈子受用不尽。当时我的学业成绩退步很多， 爸爸非常怨怪金老师，他说我是个被老师利用的大傻瓜，不是奇才。我为此还和爸爸吵了一架，因为他总是否定我的一切。女儿从上小学不敢上公共厕所，到成为班上的卫生股长，从此便走上了每天都要带队去扫学校的公共厕所之路。因为学区的因素，她去读一所明星国中，继续当卫生股长，继续扫着更大的公共厕所。这所明星学校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越区就读，家长大多非常重视升学，甚至还有送藤条给老师要求体罚的疯狂家长。相形之下，我们这种原来就住在附近，偶尔提出全班去旅行的想法的家长，还会背负着影响其他同学拼联考的罪名。到了最后关头，天天都要留下来夜读后，女儿竟然每天晚上将班上所有吃完的便当盒带回家。她说学校没有做垃圾分类，也没人在乎环保。她的行为在别人眼中是神经病。我看在眼里，除了心疼外，还真想抱着女儿说，你怎么和我一样傻。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初中同班同学来信，他说他意外地从一个档案中找到了我们导师金远胜先生的联络方式，想约几个初中同学和老师相聚。在那次小型聚会来的同学中，有部长级的，有交通运输大亨级的。发出这份动员令的同学摸着他常常被媒体报道的招牌八字胡，对金老师说，其实我的公司经营和治理都是向老师学来的，如何浇花，如何整理环境，连垃圾桶放的位置都要严格要求，哈，很有用的。原来符合金老师所说善用这种能力一辈子受用不尽的人不是我，而是高科技界的成功典范杜书武。不过后来我大学读了生物系，去医学院教书做研究时，果真杀了不少白老鼠，这点倒是和爸爸赞美我的敢抓死老鼠扯上点关系。我到底是个不是出的奇才，还是稀有的大傻瓜呢？到了这般年纪，会觉得一点也不重要了。奇才或是傻瓜，都是透过别人的眼光和价值判断决定的。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人，一再努力摆脱世俗的价值和眼光，找出自己的价值和职业来。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看清。妈妈生前曾经重复对着我说她的人生态度，那就是不要轻易看清别人。他说，因为看清别人，也就等于是看清自己。一个自爱自重的人，是不会带着太多偏见和成见，随便看不起别人的。在我记忆中，妈妈很少抱怨某人，或对某人表达不满。当有人正骂着某人时，她也只是淡淡地丢出一句话说，也许人家也有难处啊，或是也许事情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啊。但是妈妈也不容许别人看清她。如果有人看清她，她会喃喃自语说，真是狗眼看人低。所以她把看不起她的人都当成狗。她对她的孩子们说，我们要当人，不要当狗。狗都是看到人的脚，就以为那是人的全部。妈妈出生在一个望族，我的大伯公是清朝末代的举人和民国的国会议员，我的外公是铁路局的站长，在闽西的家乡是个最有声望的家族。妈妈八岁那年，共军来到闽西和江西边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他的家族遭到清算斗争， 于是全家人展开漫长的逃亡之路。他曾经为了去找爸爸，一个人跟着卖盐的贩子穿过封锁线，往山区的坟场逃。11岁的他沿途乞讨，饱尝了人间的苦难。后来他又为了逃避家人的逼婚，单枪匹马来到闽南工作。在学会讲流利的闽南语之后，他带着弟弟渡海来到战后百废待举的台湾，开启新的人生。或许这正是让他的人生态度保持开放、豁达、乐观、积极，对天地万事万物皆感恩的原因之一吧。小时候我们家很穷，记忆中爸妈都是挑灯夜战，不眠不休地接各种工作，但还是到处借钱，买东西也得先赊账。我是家中的长子，借钱赊账的事都由我来担。那时候大部分的家庭都不宽裕，所以彼此还算有同理心。我每天替爸爸赊账，买两包新乐园香烟时，卖香烟的山东籍爷爷还会塞一些糖果给我。我拿着爸爸写好的信去找邻居伯伯借钱时，邻居伯伯也都笑脸相迎，不让小孩子难看。我们家经常有单身的同乡朋友来吃晚餐，好客慷慨但不善于厨艺的妈妈就会花掉一周的菜钱去切一些鸡肉牛肉招待客人。爸妈还会时常提醒我们要对客人有礼貌，不能用轻蔑的眼神看客人。这些亲朋好友中，有的是打过游击战的军人，有的是学校的工友，有的是靠开赌场为生的人，也有后来扬名国际的大艺术家。这样的家庭教育养成我待人处事的一种奇特风格。我不轻易看清社会上的弱势者，也不会高高在上的批评谩骂犯错的同事。我尊重和我一起共事的人，可是我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却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必要时还会全力地反抗他们。同样的，我和我妈妈一样，也最怕被别人看清。被别人看清往往会成为我更加拼命想要成功，有点像要复仇的黑暗驱动力。从大学时代一脚踏进文坛，因为缺乏名气，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小说集开始，我就学会了如何委屈压抑自我。我先找到一个小小的打字行，让这本书能有出版机会。我宁愿接受对方用最简陋的方式出版我的第一本书，甚至在印量上欺骗我，我都能咬紧牙关忍耐。我的人生态度是，为了先证明自己的实力，可以忍受一些不合理的条件。后来我遇到的人生境遇也大致是如此，迎接我的都是一个个很没指望、破坏殆尽的烂环境，我都默默承受，静静等待一线生机。一旦时机成熟，我会全力改变黑暗的环境，让光明出现。我相信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不会有一个为你打造好的完美环境等着你来发挥所长，施展你的抱负。如何在一个不利于你的环境下工作，慢慢找到能证明自己实力和优点的方法，你的人生才会有很踏实的成就感。不要成为一只常常狗眼看人低的狗，但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不被人看清的人。